声。昨天好像星期五复习过了是吧？在我们团契里面有没有复习啊？第一个我们讲的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的嘛，必定不饿要不然换一个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
只有我们信的耶稣才靠得住。到我这里来的，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第二个我们讲的是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呢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头。然后讲到我是羊的门第三个讲到我是羊的门进入耶稣这个门的出路就有草吃，而且会得生命生命会更丰盛第四个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牧人认得羊的声音羊也听牧人的声音上一次我们讲的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但是活着信耶稣的人就永远不死今天我们讲到第六个我们这个系列呢是认识耶稣这个系列的这个信息为什么要认识耶稣不是说我们头脑里面知道是怎么样一回事，认识耶稣是跟耶稣建立一种关系建立关系也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今天这个很出名的一句了应该是七个我是里面大家最熟悉的这一句，他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关于这个真理，是关于这个生命的这条道路这段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一到六节。讲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呢就离不开要看十三章，因为十四章跟十三章有非常紧密的这个关系十三章里面讲了什么？十三章有几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就是讲到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这是很不正常的行为，就是耶稣是一个老师，老师为他的门徒或者说为他的学生来洗脚，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不常见的一种行为所以说明这个气氛已经是比较沉重的这个气氛然后第二段约翰福音第二段二十一到三十节他就讲到耶稣就预言他自己要被出卖被出卖三十一节开始他耶稣就宣告说他要走他要离开就预言到他要死耶稣的死然后耶稣赐下一个新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似乎这个新的命令听上去像一个临终的遗言一样然后下面他跟彼得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呢你们现在不能去将来你们会去但你现在不可以跟我去那彼得就很直接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呢我要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然后耶稣就跟他说在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其实这十三章的经文如果你仔细去阅读的话这个气氛是很沉重的很沉闷的或者说 当耶稣在讲到，他说啊，我跟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会和你们在一起了。门徒的情绪十分的低落，显得非常的沮丧。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耶稣在十四章第一句话，他就说：“你们啊，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人失去信心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忧愁。于是耶稣就用下面这一段话来安慰情绪非常沮丧或者说非常低落的门徒。在经文的第二到第四节他一直在讲一个地方，他说住处在我父家里有很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会很奇怪，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指向天父的家或者说天上的家，为什么要去预备一个地方？难道天上的房间不够？我们去的人太多要多盖几个房子？在我们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经文里面讲到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上面是非常豪华的，对不对？这个经文描写路上都是黄金，对不对？门上都是宝石，所以特别是姐妹就是黄金宝石就不要买了，天上是随便可以捡的，不要去买这些没有用的。天上的景象是非常的辉煌的。那耶稣说我要去预备一些地方，要去好像要去预备一些住处，好像天上的住处不够要去盖一些房子让我们住。这到底耶稣在这里通过这样的一段经文他想告诉我们一个什样的事情，或者他用这个这段经文怎么可以安慰到这些情绪十分低落的这个门徒这里就必须要介绍给大家一个，就是当时耶稣时代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习俗耶稣就用这样一个婚礼的习俗来安慰这些十分沮丧的门徒在当时这个犹太人的婚礼的习俗里面是怎么样的？其实跟中国的这个习俗是一样的，差不多，就是结婚用的新房呢是男方来准备的是男方，我们中国也是一样也是男方来准备这个新房。现在所以中国的房子很贵，太贵了，所以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所以生了一个儿子就很忧愁了，以后房子买不起怎么办？我结婚的时候我没有房子，我是接你准备的房子我是个特例是他们接你的单位分的房子那我来到加拿大，有人告诉我加拿大是女方准备房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相信是一人一半大家共同来准备。我就很吃惊，我说为什么是女方准备当时犹太人的习俗是这样，就是当这个这个男方对女方或者有一些意思或者去提亲的时候呢，就有父亲或者是父亲的仆人，我们知道在这个亚伯拉罕给以撒找的时候就有他的仆人去找那去找的时候呢，就是他会问这个女方愿不愿意，如果女方有一些意愿的话呢，他会付一些这个，首先他会付一些礼物或者礼金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去给他，就金镯子环这些。那如果这个女方愿意的话呢，他这个礼金呢要反映出这个新娘的一个价值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当双方有这样一个意向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提亲的仪式，或者说有一个订婚的仪式。那么新郎就会来到新娘那个家里面，当时在耶稣这个时代这个习俗就是把这些给改的礼物礼金给他以后呢，会给他一杯这个葡萄酒。那如果女方愿意的话呢，他就喝了这杯葡萄酒，喝了这杯葡萄酒呢就 表示正式的接受了这个婚约啊，虽然没有结婚是订婚，但是是这个婚约已经是有效的。那有效以后不是马上就娶回去的，当时的时候就新郎就回去，大概要过一年的时间，12个月。这个时间就是新郎在他的父家，就父亲的这个家里面去准备这个新房啊，这个是当时犹太婚礼的这个习俗。但是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新郎去准备新房离开这个新娘12个月的时候，那个新娘是见不到那个新郎的。但是他又有一个保证在这个里面，这个新郎过了12个月，过了一年，他一定会来到新娘的家里面把新娘娶回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等到一年，新郎就把这个新娘娶回去，这个婚礼才算是完成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耶稣的心腹，对不对啊？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所以耶稣在面对这个门徒的忧虑的时候、沮丧的时候，他用这个犹太的婚礼的习俗来告诉他的门徒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们不要忧虑啊，现在我离开只是暂时的，我暂时离开是为你们去预备这样一个地方啊，信他的人啊，跟随他的人，信他的人跟他是有这个婚约的，所以他一定会回来接你们去到那个天父的家里面，或者说是一个永远的一个住处。他跟门徒说，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天父的家才是一个永恒的住处啊。有一首诗歌啊，在这诗歌的名字叫这世界并非我的家啊，在圣诗上有这样一首，这个作者就Alberta Brownlee 啊，他写了很多的诗歌，他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他看到这些战争的残酷，然后很多的人呢、他的生命、他的财产、他的地位转眼之间就没有了完全就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了世界上的一切在他的经历当中那么的不真实一切就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所以他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啊。第一段的歌词他说，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要积财宝在天上时刻仰望我的主，天门都为我打开，天使都来欢迎我，天上的家才是永恒的住处，地上的一切很快就会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的家。诗人就是这个诗歌的作者，就把人的眼光从地上提到了天上，他讲到天父的家才是我们永恒的住处我们回到经文看，讲了这一段，耶稣讲了这一段话来安慰门徒以后，那个多马这个多马这个门徒很有意思，我们其实很多地方有对他有一些不公平或者误解，他多马很喜欢问问题，他听完以后他听不懂，然后他就问主啊，他说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我们真的要谢谢多马因为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就讲出了那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问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有分享有这个读经有经文的问题，有分享的问题，所以这个带领小组的人设计一些好的问题可以很好的引发一些大家的一些思考耶稣回答说我就是那条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而且是唯一的那条路，在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就是I'm the way 不是 I'm a way, I'm the way, 就是我就是那一条路那一条唯一的道路，不是 我是其中的一条道路，这是很不一样的。那道路或者说路，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在里面，一个是指向一个指向一个方向，比方说我从家到教会这条路，如果你走反了，你肯定是越走越远，如果你走错方向的话，你会越走越远啊。那另外一个就是the way 啊，或者说这条道路啊，它可能是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啊，通过一些方法可以达到这个我们要去的那个目标。所以我们啊，每个人，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啊生活啊，都会有一个都像在走一条路啊，有一个起点啊，将来有一个终点，我们也会设定一些我们的目标啊在里面啊，我们去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啊。我这条路怎么走呢？可能每个人的走法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回想过我们这一生啊，或者说到现在30岁，有的50岁、60岁，我们这一条路是怎么走的？我在想我这条路啊，我从小是在农村啊长大的，在中国有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啊，叫户口啊，户口。所以你父母是农村的呢，你生出来呢就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呢只能做农民啊，基本上啊不可以做工人，也不可以做干部啊，就是做农民的。那要把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呢，有一条路或者说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考大学啊。所以我小的时候呢，我妈妈一直说，你要跳出这个农门吗，农村的门，你要跳出这个农门，唯一的办法就是考大学啊，考大学读书啊，这样就可以跳出农门。那个时候那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可以从农民变成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变成一个工人，可以从农村户口变成一个城市的户口。我想大家都听过一首歌啊，小的时候我们都经常听，就敢问什么路在何方啊，路在脚下，我们都是这样子听这样的歌长起来啊，就是自己要去奋斗，要去走。鲁迅在他的故乡当中也说，这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啊，走的人多了就走出这样一条路出来。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去努力啊，去读书啊，去上大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考进了大学，不但考进大学，在大学里顺便还把老婆娶上了，是吧？毕业以后也很顺利的找到了一个工作，去了一家很大的工厂，叫上海造船厂啊，很大，几万个人的。为什么去那家工厂呢？就是因为它可以解决我的户口的问题。我去那家工厂，我户口可以落在那个上海市区的户口，变成从一个农村户口变成一个市区的户口，那好像这条路走对了啊，好像是这个我以为找到出路了。但是很快问题又来了，那个工厂的工资太少，100多一个月，不够花啊，以为找到出路，现在好像生活又遇到困难啊，然后又开始找出路了啊，就跳槽啊，找好一点的收入好一点的工作，然后开始拼命的找，哎，找到了啊，生活也好了，结婚也结好了，家庭也建立好了啊，以为这下找到出路了吗？问题又来了，工作太忙，以后老婆不开心了啊，要吵着要跟你要跟你分开了。找怎么问题这个总是不断的，然后在国内没有出路，所以我们就到国外来找出路，又移民到这里，觉得到了这里就简单了，国内太复杂啊，来到这里就简单。然后我们就很恩爱了，一个礼拜天天在一起，也没工作啊。以前在国内从来两个人不去菜场的，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一周好几次在 Metro Town Superstore 买菜，两个人啊。但是好像问题又来，就工作找了半年，自己学电脑那个时候的工作找不到。 哎呀，觉得这个又没路了啊，这个好像移民好像错了，哎，又回去吧，又好像不太甘心，好像又没有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找这些啊，在找自己的这个出路。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对我，他说箴言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会成为死亡的道路。我们到底走在哪一条路上面？我们一直在找一条好的路在走，但是好像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我来到教会，我在唱赞美诗的时候，那一种平安降临到我的心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有路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要找的那条路，我知道真正的出路是在这里，因为那种平安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的。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I'm the way， 他说我是那一条唯一的道路，所以其他的路都是走不通的。耶稣是唯一的道路。那有一些宗教啊，他说啊，我相信上帝啊，我相信上帝，我也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造物主，但是我不相信耶稣，我不相信耶稣，我也可以找得到上帝。我不知道这个讲法到底错在哪里，但是在这里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相信耶稣是去天父那里唯一的道路。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啊，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是那一条道路，而且是通往上帝的唯一的道路。耶稣不但是道路啊，他也是真理啊 ，the truth。啊，什么是真理啊？到目前为止，我查了这个维基百科全书啊，他是这样说：他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啊真理的定义被学者普遍的接受。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这一本书中，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把是说成不是啊，是就是我是谁的是，把是说成不是啊，或者把不是说成是，那是假的啊。然后把是说成是，把不是说成不是，那是真的。他其实什么都没讲，我发现好像等于没讲。因为这个世界啊，真的东西啊越来越少，假的东西越来越多，真真假假你没有办法去分辨。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特别是姐妹啊，你结婚的时候老公怎么对你说的？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啊，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的，对不对？
对。
不过他做到了没有呢？问题是，我不问 David， 不要勉为其难啊。做到没有呢？真是。然后就说骗子，你们男人都是骗子，对不对？这句话很熟悉，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我们都是一群罪人啊，在圣经讲，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没有真理。什么是真理？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掌握真理，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真理。我们小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教的？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说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不对啊？你觉得这个是真的，你就去实践，你实践完以后你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实践。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就开始摸索啊，我开始摸完以后，我就说这个是很粗很长的，像一个管子一样啊。另外一个人说啊，这个又大又宽啊，又扁，像一个扇子啊。 然后摸大象的身体的人，他说啊，这个是一堵墙。摸到这个腿的说这个是一个柱子，然后摸到尾巴的说这是一条绳子。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以为我们掌握到我们的真理，好像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是非的一个标准，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只有他才是真理啊。 I'm the truth 啊，不是 a truth， the truth， 我是唯一的真理啊。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他也问这个问题他还没搞清楚他就走了，但是耶稣在之前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啊。耶稣跟比拉多说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耶稣才是真理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理的，不要说真理，连是非的标准都没有。可能在100年前啊，或者说50年前啊，同性恋啊或者同性婚姻是很麻烦的。那现在，已经合法了，对不对？那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是非标准是飘忽不定的。有的时候根据地方不一样啊，在中国你抽大麻可能要抓起来啊，我不知道算吸毒还是可能，但是在这里没有问题啊，可以大家可以去买啊，不会被抓起来啊。在家里面每一家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有些家庭的银行账户是在一起的啊，有些夫妻虽然是夫妻，但银行是分开的啊，是自己管自己的钱啊，都很自由，都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耶稣在这里说，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而耶稣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本身啊。所以从耶稣出来的话，或者从耶稣出来的才是真理啊。在罗马书的第8章，他讲到两个律，他说，让我脱离两个律，两个律什么？一个是罪的律啊，一个是死的律。我们都受这两个律的捆绑啊。我们为什么会死啊？就是圣经里讲，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受罪的律的捆绑，所以我们要死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死啊。耶稣也死了，耶稣的死。他也是罪，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为什么死，耶稣就是为罪而死的。但是不同的是，耶稣是为你我的罪而死，他本身是没有罪，但是耶稣是为了你我所犯的罪而死的。所以耶稣替你我的罪成为了赎罪祭，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在这里讲到，因为赐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罪里面，因为刚才讲到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的标准已经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就听我的话。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可以找到是非的标准，是可以找到真理的。那问题是，你我的根基是不是建立在这样的真理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了真理，我们就不再受罪的辖制不再受罪的捆绑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很难受，我们很困难，我们觉得很不高兴，我们觉得很难受，很多事情我们过不过去心里面过不过去。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建立在真理之上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圣经的话是真理，真理是可以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得释放的耶稣在这里讲到他不但是 道路啊、真理啊，它还是、生命啊。信耶稣啊，或者说我们信耶稣，不是简简单单我们有一个宗教啊，我们有一个宗教的信仰，而是一个耶稣在这讲是一个获得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渠道啊，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讲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啊，这个故事讲到一位传道人，他在一个布道会上讲完信息以后啊，有很多人呢就信主了，然后有一个人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也非常有知识的，博学多才的一个人，他说我也听了你的这个布道的信息，我觉得没有什么根据，那我就挑战你，明天我们有一场辩论我讲我的无神论，你讲你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有一场辩论看看谁讲的更有道理啊。那个布道家或者那个传道人他就思考了一下，他说我也可以答应你的挑战不过呢有一个条件，他说明天你来的时候呢，你只要带一个人跟你一起来这一个人呢是因为听了你无神论的这个信息，或者听了你无神论的这个观点他以前是偷东西的，他现在不偷了，他以前是赌博的，他现在不赌了他以前生活很糟糕的，现在好了，他以前贪污的，现在不贪污了，你只要找到一个人就可以，我明天就带100个人来。他说这些人在信耶稣以前他们是喜欢偷东西的，他现在不偷了，他们是贪污的，他现在不贪污了他以前是喜欢赌博的，戒了很久都戒不掉，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他戒掉了，他不去 casino 了他不赌博了，他以前家庭一团糟的，现在家庭和好了。如果你找到这样一个人，我们的辩论才是有意义的。他说我们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不是脑子里面懂一些东西，我们信耶稣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信耶稣得生命因为你有了耶稣，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就会和以前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我在想可能真的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夫妻不和吵架脾气不好性格不好，和朋友很难相处跟同工服侍的时候不太容易配搭和孩子的关系不好公公婆婆的关系不好，或者跟岳父母的关系不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如果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你找其他的地方方法来解决，我想于事无补生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它是隐藏不了的，你可能刚接触不知道，但是你接触一个人久了你就知道他的生命在哪里，你是藏不起来的。生命是一个自然的流露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他说那个弟兄得罪我了，我这种情况我该不该饶恕他？其实这个问题很奇怪就如同问一个问题，我最爱的人死掉以后我要不要哭我要不要伤心？生命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当拉撒路，上一次我们讲到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怎么？耶稣哭了当你我有了耶稣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就自然而然就解决。所以好好的反省一下你我的生命。耶稣在这里讲，我就是生命 I'm the life，不是 I'm alive I'm the life， 是唯一的生命。当我们得到耶稣以后，我们就得到那唯一的永恒的生命。 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建造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明年我们的夏令营我们开始已经在筹备了，我们就是想一个题目，关于是生命的，生命的陶造，生命的绽放，还生命的突破，我们要取一个好的名字啊。鼓励弟兄姐妹真的预留这个时间啊，七月份啊，预留这个时间来把我们的生命重新的有一个整理啊，有一个突破。因为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在传达一些非常错误的信息啊，他说世界在告诉我们成功是道路啊，成功是真理，成功是生命，或者说钱财是道路啊，钱财啊，金钱才是啊真理啊，有钱就可以做一切。或者说赢啊，胜利，我胜利了才是真理道路。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或者换另外一种说法，有的圣经说，耶稣说我是真理的道路啊，我是生命的道路。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很容易迷路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Granville Island。急得不得了，找厕所找不到，然后我就去问啊，问人家，哎呀，那他说哎，往前走啊，然后左拐，再走大约50米，再右拐，然后找半天，找不到。这个世界也是一样，你很难去找到那条路，除非有人领你走。有一个宣教士啊，在非洲的时候啊，他在森林里面啊迷路了，他走来走去啊，走不出这一片森林。遇到了一个土人，然后他就问他，你能不能带我走出这片森林啊？土人说可以啊，我可以领你出去。那于是这个宣教士就跟着这个土人啊，在他后面走，走了很久还没有找到出路，走的路好像看上去这个宣教士看上去说不太像这个出去的路啊。于是他就问那个土人啊，他说你能指给我看你去你的路吗？土人回答说，你不要管，你只要跟着我走，你只要跟着我走。走了一个小时啊，又一个小时，这个宣教士又忍不住了，他说他说你确定这个是出去的路吗？怎么走了那么久还走不出去呢？你带我走的好像都没有人走过，我们还不如沿着有一些的痕迹再走。那个土人就跟他说，这些痕迹都是以前迷路的人走的，他们一辈子都没走出这个森林啊！你跟着我，这里根本就没有路，我就是这条路，跟着我才可以走出那片森林。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是否可以更深地领会到耶稣今天讲的这句话啊？耶稣的门徒面对非常糟糕的情况啊，他们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甚至很悲伤，但耶稣跟他们说，我就是那条路，那条真理的路，生命的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几何学这个的里面，数学几何里面有一个公理，就是两个点呢，只有一条，而且只有唯一的一条直线啊，这是一个公理啊。耶稣也是一样，耶稣说那是一条唯一的道路，你只有跟随，只要你跟随我，而且只有跟随我，才可以到天父的那里去啊。天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已经为你我预备了，而且这条路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他是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为我们预备的。希伯来书第10:19-20，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啊。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你我预备了这样一条路，这样一条真理的道路，这样一条生命的道路。弟兄姐妹，你我是否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 还是依然的走在那一条死亡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